测不准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好，结果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进到迦南，他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知道，所以一路上呢，神就引导他，终于他到了示剑，所以你翻到十二章，你觉得他们就到了示剑里面，示剑可以说是第一站。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神的目的要他经历迦南美地，那为什么第一站是示剑？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当你读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你看第五节最后一句，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意思就是说到了，我不是要把那块地给你后裔吗？我不是要把那块地给你做产业吗？就这块地。所以第一次他知道说，哦，这个是迦南地，是谁开他的眼睛？神开他的眼睛，因为神向他显现，对不对？好了，那为什么带到世界？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了，这个蛋呢是在什么？蛋是在最北边，别十八呢是最南边，从蛋到别十八是160英里。好，现在如果你这两个画一条直线的话，最中心的点就是事件，所以事件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你看看，这是约旦河谷，对不对？这是约就沿海平原靠近的地中海，所以这个很明显。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是什么？那不就是迦南美地的中心吗？那为什么神就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把他带到世界？因为只有在地理的中心，最后神说你要向北、向南、向东、向西看，你凡是你所看见的通都是你的。所以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世界，就是有一天神要让他看见他所要得这一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所以他有一天要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凡他所看见的通都是他。我们从前在巴西有一个弟兄，他买了一块地，而这块地里听说有铀矿，那么每次他要去看那块地，他需要坐飞机才可以，因为那块地呢有多大呢？就像香港那么大。所以很稀奇，最后神是要亚伯拉罕走遍这块地，就是说从南到北要走遍整个的纽泽西州，神要亚伯拉罕怎么做？如果亚伯拉罕要走要经历，这叫经历，明白？他经历了就知道长阔高深，他如果手没有碰到死海，他不知道有多深，他如果没有到伯特利，他就不知道有多高，他就不会明白说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那个属灵的征战乃是在属天的境界上，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你看在空中在天上就有属灵的征战。所以现在你才明白了，原来当亚伯拉罕在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原来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你这样，你对你就慢慢就明白了，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是这么说的，清楚吧？好了，但现在不要忘记，第一，神的目的要给他看一看，这就是意象。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讲意象那么重要呢？不要忘记，如果没有意象就没有经历， 所以每次开特别聚会，我们一听说哦异象，好了，我们终于看见异象了。但是每一次异象都是为了解离的，神不会光给你看一看就完了，不是。神看一看之后，神说起来，纵横走遍就地，明白吗？那这是后来的话，但是不要忘了，一开始神先把他带到世间。想想看，现在他生理又嫩得很，他的眼睛不够敏锐，他眼睛还有很多的愚昧的东西遮盖他。为什么？因为他走的时候啊，把骡子带着。为什么把骡子带着？他想想他自己已经70岁了，如果走在路上万一中风，他又没有儿子，那当然了，这个骡子可以帮他一点。所以一面是信心，但一面又不放心。信心应该就是放心，但有信心又不放心，这就是罗德嘛。不要忘记，信心的人才能看见神。所有三心二意的人，看神看不清楚。所以要记得，如果亚伯拉罕要擦亮他的眼睛，他第一就要把罗德赶走才行，或者罗德一定要离开他才行。但是不要紧，现在还是把罗德带着。刚刚开始他对一切都不清，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像亚伯拉罕第一站是世界。但到了世界，到了神地理中心，应该就看见整个迦南美地了。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世界就是神的肩膀，明白？什么叫神的肩膀？神的肩膀所代表的是神局部的启示，不是全部的启示。如果你看见神整个的人，你说这是完整的启示。但是呢，神露出他的肩膀来，你稍微露出他的肩膀，哎，你就知道说现在呢，你终于认识谁了，你终于知道一点什么叫迦南地。妈妈跟女儿捉迷藏，如果妈妈真的把自己躲得很好的话，其实妈妈可以办得到的。到时候呢，女儿一定找不到妈妈，她一定会哭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妈妈故意的就把她的鞋就伸出来，哎，鞋这是妈妈局部的启示，但是那个小女孩子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那个鞋就代表妈妈。所以要记得，她还小，她对妈妈还不够认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认识，你要认识迦南美地，神给你看见是她的肩膀。那么肩膀太抽象了，对不对？刚好那个时候就在他的眼前有两座山，就像肩膀一样，就像肩膀一样。那么这两座山是什么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呢，一到了世界，就在摩利橡树那里就支搭帐篷，而且就支搭了这个他的祭坛。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的脸呢，一定向着地中海，所以很明显的，他这个人呢是在两座山的中间，但是他的脸呢是朝向地中海。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我的脸是朝向地中海的话，那黑门山呢一定在我右手边，撒哈拉沙漠呢一定在我的左手边，但在这边别是把在这边。好，如果现在我人是站在地理中心，我要从但走到别是巴是160英里。但是现在很稀奇，神要为我们开一道窗户，那个不是全部的启示，我们的眼睛还是不行，因为我们的心不单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主还是给我们开一扇窗子，叫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迦南地？好了，那我很稀奇，一面呢黑门是在我右边，一面呢这个撒哈拉沙漠在我左边，那是很遥远的右边跟左边。但是就在我的眼前有两座山，那个两座山呢都是东西向的山，明白吗？所以一座山在我的右手边，当然在北边，一座山呢在我的左手边，当然在我的南边，这很明显是南边，对不对？好了，这两座山在我面前高起来啊，就像神的两个肩膀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谁要给他启示什么？到今天你到世界都可以知道到底背后什么功课。那很稀奇呀、啊、这两座山不是有山坡吗？两个山坡，你一看见基利心山坡还有以巴路山坡。这个基利心山坡因为面向着黑门山，所以黑门的甘露就飘飘飘就落在基利山山坡上，所以整个基利山山坡是一片翠绿，充满了生命，简直就像绿洲一样。换一句话说，这就是丹，这就是黑门山。你看见基利心山，你就好像看见丹一样，是不是？那么还有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这个山的山坡呢是面向着撒哈拉大沙漠的，撒哈拉大沙漠的炎热的风吹吹吹，一直吹到一个地步，吹在那个整个山坡上本来是绿的也变成黄的，把它吹枯了，然后吹焦了，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今天为止，一座山是翠绿的，一边就好像上面是光秃秃的，没有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近，你往以巴路山上看，这不是别十八是什么？这和你住在别十八有什么两样？你在别十八所看见的景象，和你在探以巴路上的景是一模一样的，明白？你从但走到别十八要160英里，但是现在神给你开一扇的窗户，从但到别十八就是从基利基山一直到以巴路山。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站。为什么是世界？为什么是神的肩膀？现在你明白了，没有神的肩膀，你不可能在迦南地生活。我们以为迦南地只有带，我们以为迦南地不会有别什么，结果没有想到亚伯拉罕是一脚踩在绿洲上，一脚踩在沙漠上。有没有弄错？如果神给我们迦南美地，一定是甜甜蜜蜜的，那么一辈子只有蛋，不可能有什么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给亚伯兰开了一遍窗户，告诉亚伯兰说，什么叫做迦南美地，什么叫做牛奶与蜜之地。许多人以为迦南美地只有蛋，没有蜜。许多人以为说神只把玫瑰给我们，而没有把玫瑰上的刺给我们。他没有想到，神给玫瑰的时候，谁也把玫瑰的刺给我们；神给蛋的时候，谁也把别十八给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迦南美地。谁能担当得起？谁能过这样的生活呢？因为你在他的肩膀上。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图啊，就是那就撒旦上的脚印，洗头的时候你看见吗？是两个人的脚印，是这个人也走，那个人也走，那到了一个时候 只剩下一分钟。为什么呢？原来这个人在另外一个人的肩膀上，所以就代表说，许多时候我们是在神的肩膀上，我们才能经过迦南美地。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第一个。